喺干德森长老结束演讲之后，唱诗班将会献唱《高贵救赎主》，由莱恩艾吉特指挥，艾伦艾马谭杰洛伴奏，闭会祈祷由蒙坦尼史图德担任。我哋而家好荣幸，想要向大家介绍今晚嘅演讲者。尼尔林登安德森长老系2009年4月4日被任命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嘅使徒。安德森长老蒙召唤进入世二使徒定雅组之前，系70元会长团嘅资深成员。佢系1993年4月被任命为70元定雅组嘅成员，当年佢41岁。喺呢个之前，佢曾经负责领导教会喺巴西南部同埋西欧嘅教会事工，亦都协助督导教会喺墨西哥同埋中美洲嘅事务。他亦都担任过教会视听部门的执行理事。安德森长老的母语是英文，此外他亦都会讲法文、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安德森长老蒙召唤担任总会当局人员之前，曾经担任法国波尔多传道部会长以及佛罗里达州坦帕支联会的会长。安德森长老出生于犹他州的洛干，他在爱达河州波卡特罗的农场成长。就他记忆所及，他由朝到晚都是在爱达河州的农场做着一般的农务。他毕业于伯翰扬大学，曾经荣获兴格雷奖学金，并且取得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学成之后，他在佛罗里达州定居，追求他所感兴趣的事业。他和太太海西威廉斯安德森在伯翰扬大学认识，有4名仔女和13名的孙仔女。安德森长老，
Thank you for
感谢这么优美动听的音乐，非常感谢你们。我亲爱的年轻兄弟姊妹，我看不到你们所有在马里奥特中心这里的人的样子，当然我更加看不到在世界各地教堂里面的你们的样子，但是我感受到你们的良善、正义的渴望，以及对主和他复兴福音的爱。担任总会当局人员的其中一项祝福，是有机会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你们一起。最近几个月，我和安德森姊妹在美国很多地方和你们见面握手。上年六月，我们和乌希道会长夫妇前往东欧、俄罗斯和英国。十月我们去到南非和西非。在11月我们在中美洲回来。教会的年轻成人和男女青年当中有一股强大的正义力量。请放心，要知道有千千万万的人和你们面对同样的挑战，心里面亦和你们有同样的重要目标。我爱你们，亦祈求今晚我们讨论这些对你们重要的事的时候，有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我比你们大多数的人早30-40年来到这个世上，但是并不是因为我的经验令我有资格站在各位的面前。我了解自己的软弱，我以主耶稣基督使徒的身份站在大家面前，蒙安立和委派来为他作见证，透过讲道传达他要讲的事。我今晚的任务是来自救主的首席使徒多马孟孙会长。当我望着你们，我想回起我37年前的我。我刚刚在法国传员道，拿着有限的资源和小小的贷款，我来到伯翰扬大学读书。我在校园里面找到一份洗窗的工作。那阵时还有一年，我才遇到我生命的光海西威廉斯。我感到有点孤单，不肯定前途会是怎样。我当时心想，我未来会有些什么呢？我应该怎样为我的未来做准备呢？想起这些的想法，令我将今晚讲到的题目定为为灵性目标作准备。救主在世的时候，经常会用一些具体的物品来帮助他的门徒更加明白抽象属灵的道理。他讲到种子、谷物、谷仓、母鸡、花、狐狸、 同埋好多其他嘅实物，嚟帮助人更加了解信心、悔改、灵性嘅力量同埋救恩。由于当时嘅社会冇飞机，耶稣冇讲过佢哋。不过乌希道会长喺呢两三年内就补充咗呢方面嘅不足。透过佢担任机长嘅亲身经验，为我哋提供咗好多美好嘅教导。今晚我会用一个有关飞机嘅故事嚟教导我哋点样为灵性嘅目标作准备。喺一年前嘅呢个星期，2009年1月15日，全美航空公司1549号班机在纽约市的拉瓜地亚机场起飞，这班机原定会沿着美国东岸飞往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这架飞机的机长是杰斯里·沙利·苏伦伯格，他之前有超过19000小时的飞行经验，他预计跟着下来的一个半小时航程会同平时差不多。当这架330号嘅空中巴士攀升到900米高嘅时候，苏伦伯格眼前出现咗意外嘅景象，一群身躯庞大、两翼张开、长达2米嘅加拿大雁鸟挡住咗飞机嘅航道。呢啲大雀鸟撞到飞机，更加弊嘅系巨大嘅引擎以强劲嘅力度将空气吸入涡轮嘅同时，亦将呢啲大雀鸟吸咗入去。呢啲大雀鸟被吸入去嗰时，引擎发出极大嘅杂音，跟住之后一阵沉默。引擎停咗，冇声。苏伦伯格机长立即开始谂办法令客机安全降落。佢首先考虑翻返去原本嘅机场，后嚟谂去附近嘅另一个机场。但系呢两个选择都系非常危险，风险亦都相当高。佢唔知道失去咗引擎动力嘅飞机仲可以飞几耐，佢必须要当机立断。苏伦伯格机长认为最好的做法是在流经纽约市附近的哈德逊河上面降落。在那短短的几秒间，他要用尽自己在担任机长的时候的所有的训练，他所有的判断力，他的直觉和才能来应付眼前这一次的紧急降落。机舱外出现了一栋栋的摩天大楼，架飞机急速下降，飞离华盛顿大桥只得270米的上空。之后当飞行速度尽量放慢，机翼啱啱好同河面平衡嘅时候，苏伦伯格拉高飞机嘅头部，令机身慢慢咁样滑入河水里面。呢架飞机掠过河面之后就停咗，丝毫无损。旅客喺协助之下从机翼嘅紧急逃生出口离开，机上嘅紧急救生橡皮艇充满咗气，岸上嘅船只亦都纷纷赶嚟救援。呢个消息真系令人难以置信。虽然损失了一架价值6000万美元的飞机，但是苏伦伯格机长将飞机安全降落，机上154位旅客和其他的机组成员，连同苏伦伯格队长都平安无事。就好像耶稣教导这样，我们以具体的物件来比喻抽象的道理，以物质的比喻属灵的事物。等我们讨论下灵性目标的三个范畴，你们可以透过全美航空公司1549号班机里面这个故事来了解自己的灵性目标。第一，你们正在今生的旅途上。第二，在主的伟业里面，你们都是机长，有特别的任务要完成。第三，你神圣的职责是要平安地回去，而且要带动很多人同你一起。第一，你正在今生的旅途上。1549号班机的旅客不是在纽约上飞机之后才开始存在，他们已经在旅途上。在这班机起飞之前，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在他们的身上，在这班机之后亦都会有很多事情会发生。同样，今生不是我们旅程的起点或者终点。我们在旅途上，这个旅程在很早之前的前生就开始。经文说我们在那里接受了他们的最初的课程，准备好在主认为适当的时候出来。我们确实都是天上父母的灵体儿女。主说，我是神，我做了这世界和在肉身之前的人， 我在天上创造了他们。诗人威廉华兹华斯曾经写过这些美丽动人的词句，我们的出生只是一场睡眠和遗忘，来自遥远的地方，我们并非完全遗忘，也非完全赤裸，而是踩着荣光满日的云彩，来自神处，我们的家乡。我们在前生不是处于被动的状态，好似在今生咁，我们在嗰阵时已经可以做选择。我们不断进步，需要获得骨肉的身体和尘世的经验，需要证明自己愿意运用信心过生活。于是天父向我们提出一个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是他的独生子在为我们提供一条回家的路上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接受了天父的计划，并且对于拣选出的这位救主感到欢欣。我们被预立的机会和职责决定了我们今生必须要完成的事情。虽然我们不完全了解，但是我们在灵的世界的行动会在今生对我们造成影响。我们现在过着我们期盼已久的尘世生活，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有关前生的记忆，但这件事仍然对我们来说是真实的。即使在今生，我们亦无法记住所有重要的事情。例如，你还记不记得自己第一次开口讲嘢，或者第一次行路的经验呢？你还记不记得心里面曾经想过，啊，妈妈现在不再好像以前这样抱住我走来走去了，所以如果我要去某一个地方，最好自己就站起身行啦。我们内心深处不难理解一件事，就是我们真正的身份不是从出生之后才开始的。我们是神的儿女。艾尔玛书里面有段说话描述经文的作用是增加了这人民的记忆。我们的记忆已经增加了，我们知道我们曾经为现在所过的生活而做准备。正如我们的生命早在出生之前就开始，我们的生命亦不会在心脏停止跳动那一刻结束。我们仍然会继续这一次的生命之旅。你是哪个？你是天生的个体，你永远是自己。有人会说，但是我不喜欢我自己。对不起啊。你可以塑造自己的形象，令你比现在更加好，但是你永远是你自己。第二，在主的伟业里面，你要担任灵性的机长，完成特别的使命。你我都有灵性的目标，因此我们无法被动地坐在飞机的后座，在今生的旅程中漫游。主应许亚伯拉罕，说世上万国必因他的子孙而蒙福。主所说的是透过我们带给世人的属灵祝福，我们是圣约中的子孙。阿尔玛亦都说，有些人从世界奠基时就已蒙召和预备了。你们有没有想过，我到底是哪个来的呢？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感觉的呢？为什么我会选择完全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呢？为什么当其他人不在乎神的诫命，我反而会去遵守他们呢？为什么我对摩尔门经有这样的感觉呢？为什么当其他人冷漠地对待这本神圣的经文的时候，经文里面的字句反而对我就生动有力，深入我的心里面呢？为什么我一直都愿意透过洗礼在圣殿立约，还有对很多人来讲愿意去做全职的传教士呢？你们都已经蒙拣选和预立，要在生命中拥有福音，在复兴福音的伟业里面 为人表述，苏伦伯格机长在驾驶1549号班机之前已经有超过19000小时的飞行经验。他想回起当年担任飞行员的决定，他说他在16岁的时候，那阵时他只是驾驶过6小时的单引擎飞机，之后他就知道飞行是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目标。接受你有一个永恒的重要目标，一个灵性的目标，要阅读自己的教长祝福词，正如经文上对古代的以斯帖皇后所讲的，你得了是为现今的机会，要相信这个机会，要好好把握。了解自己的身份和自己要做些什么，不会令你在主的伟业里面成为机长。你们要面对的阻碍和诱惑，远比一群身躯庞大的加拿大雁鸟更加可怕，会令你们偏离既定的目标。你们必须要时刻都提高警觉，在主的伟业里面担任机长需要事前的准备，而这些准备并非容易。救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救主进一步说明，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表示要除去一切不虔敬和各样世俗的欲望，并遵守诫命。苏伦伯格机长回想他在美国空军官校接受训练的时光，他这样写，这是一段非常煎熬的经验，我们接受试验，接受挑战，我们必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对上的一些弟兄失败，这让我体会，若不经过深沉的磨练，便无法激起自己从不知道的潜在力量。若没有人鞭策我向前进，我绝不会知道自己内在的灵性资源能发挥到什么程度。灵性上的准备工作会显露你内在的灵性资源。祈祷里面有力量，经文亦都蕴存力量。我们学习运用信心向前迈进，和变得更加服从。每个星期准备好自己配清地领受圣餐，可以更新我们的力量，保护我们。我们已经接受圣灵这项无价的恩赐，这项上天的恩赐是真实的，我们必须要靠它确保我们的安全。苏伦伯格机长在写到担任飞机机长这项工作的时候，也都提醒我们，不是每种情况都可以预见或预测的，不是每件事情都可以事先防范的，你必须知道自己懂什么，不懂什么。你也必须了解周遭的环境对我们的判断力可能造成什么影响。这些原则也同样适用在我们的灵性使命。透过圣灵恩赐获得的个人启示，会带领我们安然地度过无法预见的情况，而完成我们今生的任务。个人的正义是获得圣灵恩赐的必要条件。我们如果对于服从的原则漫不经心，就绝对不会获得圣灵恩赐的指引。我们一切的思想和行为都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他的一生是我们的榜样，由于他我们可以获得重生，亦都由于他的赎罪，我们能够洁净无瑕地站在天父的面前。我们要学习尽心尽能尽意尽力学习爱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很喜欢这句说话，全心爱主的人，爱主胜于一切，凡与主有关的事物皆为他所爱。耶稣基督亦都这样教导过，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世上有很多良善的人，有很多无私的人，还有很多和我们一样相信基督的人。不过并不是只有我们才会向天父祈求， 亦不是只有我们才会获得祈祷的回答。天父爱他所有的儿女，但是我们千祈不要忘记，只有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有神的圣职，只有在这里有主的先知，只有在这里才有神圣的印证力量，可以让家庭关系能够持续到永远。这场转播虽然是以33种的语言传送出去，但是同世界上数十亿的人口相比，我们只是很少数。彼得称我们为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不要抛弃，亦不要缩减已经赋予你们的这项特别任务和职责。你们要在主的伟业里面担任机长，负责将复兴的福音的大旗高高举起，因为主已经讲过，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将成为他面前的使者，在他面前预备道路。第三，你神圣的职责是要平安地回去，而且要带很多人同你一起。你大部分的灵性目标都反映在你在灵性上所帮助的人的生命当中。有什么原因令苏伦伯格机长成为一个英雄呢？有什么原因令他受人尊敬和欣赏呢？是不是因为他思考敏捷呢？是不是因为他在引擎停止运作的时候做了正确的决定呢？是不是因为他在降落水面的时候懂得怎样保持机翼和河面平衡呢？全部都是。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救回可能会轻易丧失的154条生命，而且在救人的同时，他亦都救了他自己。苏伦伯格机长讲到拯救乘客的生命的时候，写到理论上155只是一个数字，但当看到所有乘客的脸孔时，再看看他们所爱的人的脸孔，航班1549能有这个美好的结局，我带回家的是个多么美好的经验啊！我们可不可以将这件事应用在我们的使命里面呢？我们教会的教友慷慨地帮助教会里面和世界各地的贫困者，但是我们的神圣使命，亦即是主说会藉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临到世界的祝福，在本质上是属灵的。除了自己之外，我们亦应该多些关心其他人，帮助其他人同我们一起回到天父的身边。主曾经讲过，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等我读出马太福音第25章，想想我们身为灵性机长的角色，同埋加入灵性上呢几个字。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灵性上饿了，你们给我吃；灵性上渴了，你们给我喝。我灵性上作客旅，你们留我住。二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灵性上饿了，给你吃；灵性上渴了，给你喝？王要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你要带哪些人回去呢？首先，对于那些有机会结婚的人，你要带同你的配偶和你的家人一起回去，这个是你的第一项责任。家庭是天上面的组织和单位，要体会这个责任，我们的目光就要超越我们眼前的景象。养育正义家庭的灵性影响，只有在我们放眼于所有的后代，即是我们的孙子女、曾孙子女，甚至更远， 才可以看到的。苏伦伯格机长即使在拯救乘客的属世生命那时，亦都明白这项原则。他写道，我不知道这154位航班搭客能成就的好事，我无法衡量他们尚未出生的子女、孙子女，甚至曾孙子女能带给这世界的贡献。等我同你哋分享灵性上透过好多代准备一个家庭的影响。呢一张是亨利亚莱的相，他生于1841年至1919年。在1898年的时候，当时他57岁，他听到传教士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学校宿舍宣讲福音。他对他的太太说，我第一次听到真理。他和家人接受了洗礼。几年之后，他们一起搭火车去犹他州，旅程超过3000公里，目的就是去到圣殿接受印证的教义。他们之后回到佛罗里达州，亨利终其一生都继续保持忠信。亨利的女叫做苏菲利亚亚莱威廉斯，他的外孙叫做雅各贝纳威廉斯。贝纳威廉斯遇到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士，她叫做马大亚门。马大热心慕道，建立一个坚强的见证，并且最后接受洗礼。他们结婚8年之后，在盐湖城圣殿和他的3个仔女认证。他的仔女叫做海西威廉斯。几年之后，我就在北汉阳大学遇到他，同埋恳求他做我的太太。我们现在有4个仔女同埋13个孙仔女。我永远感谢海西正义的母亲同埋加入教会的正义曾祖父亨利。而且他们都终生保持忠信。他们两人虽然在今生从来都没有见过对方，但是他们虽然生于不同的时代，但是他们都是主位业当中的机长。藉着他们的灵性选择带领我们的家庭和他们一起。的确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在今生里面结婚，但对于忠信而又有渴望这项祝福的人，将会在永恒的时候获认许得到一位永恒伴侣。没有结婚的人都可以在主的伟业当中指引和带领其他的灵魂。在刚刚过去的教友大会，都是单身的总会会长团成员芭芭拉·汤普森姊妹曾经这样讲到，当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目标是至少要去大学读几年书，和一个靓仔结婚，生4个又靓又聪明的小路仔。大家或者知道，我有很多目标都未能够如愿达成。我大学毕业，传完教，找到工作，又继续深造，然后在专业领域工作了很多年。结果那个靓仔都最后没有出现。我没有结婚，亦没有小路仔。有个不是我教友的同事曾经问我，你们教会这么强调婚姻和家庭，为什么你还要去呢？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这个教会是真实的。我现在要继续引述汤普森姊妹的话，生活中有耶稣基督的教会和福音令我找到幸福，我知道自己走在救主要我走的道路上面。他跟着讲到单身的人能够在灵性上影响其他人的一个方法。他说，我有机会在女青年组织服务多年，这个令我有机会去教导那些正在培养见证和想法，想依照神所指定的方式进步的女青年，并向他们做见证。这个是25年前汤普森姊妹和雪莉李森。雪莉是当时是月桂组的成员，而汤普森姊妹是月桂组的顾问。雪莉李森即是现在的雪莉李森斯格，在超过25年之后写信给汤普森姊妹，表达她在月桂组那时的感谢。斯格姊妹这样写道，我早上5:15起床， 想到你汤普森姊妹以及你在我生命中的影响。你把我们视为你的优先，你总是给我们很多关心和爱，你总是这样有趣。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你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坚强的见证。斯格姊妹的家庭现在有五个仔女，汤普森姊妹的良善影响将会永远触动斯格姊妹和她之后的世代。主曾经讲过，记住，在神眼中灵魂的价值是大的。假如你们辛勤终生，呼吁这人民悔改，呼吁悔改的意思就是帮助人归向神。即使只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你们同他在我父国度中的快乐该是多么大啊！假如你们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你们就那么快乐。那么，如果你们带领很多灵魂归向我，你们的快乐将是多么大哦！当我们注意他人，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的配偶，之后是我们的家人，再去到其他人。我们要在灵性上提升他们，帮助他们保持坚定不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拯救世代，并善尽我们永恒的目标。在我声音所到之处，有多少个是还乡传教士呢？这一位是卢斯亚路卡卡迪，他是巴西圣保罗伊匹兰加支联会的支联会会长。卡卡迪兄弟在六岁那时，他全家在巴西圣保罗受洗。卡卡迪会长在刚刚的十月来到美国，寻找四十年前教导他全家的传教士。他有一件事他是很肯定的，就是那个传教士的名字叫做长老。经过很多的奇迹，卡卡迪兄弟找到他的传教士拉利韦逊兄弟，他是北加州一位坚强的圣职领袖。这个是他们四十年前的样子，这一幅是他们在最近十月的时候的样子，还有卡卡迪会长的爸爸和他的两个儿子。在写给韦逊兄弟的信里面，卡卡迪会长将寻找传教士的经验比喻为找回失散多年的父亲。之后讲到在四十年前萌芽的灵性种子怎样从此生长茂盛，和触动很多人的生命的时候，卡卡迪会长说，你可以点算一个苹果里面有几多的种子，但是你没办法数到一粒种子里面有几多个苹果。我们不一定要去传教才可以巩固和提升其他人。孟宣会长持续这样教导我们去接触和拯救那些在我们身边的人。你记得孟宣会长还是年轻的主教的时候怎样接触一个不回教会的人的故事吗？看看这段两分钟的影片。
我被召唤为主教的时候，知道自己是祭司定亚组会长，所以希望将每个男仔都找出来。有个男仔从来都没来过，我心里面想，我现在跟这班祭司坐在一起，他们已经有一个顾问陪着他们，我就将他们交给这个顾问。我要去找理查卡士多，我去了理查的家，他的爸爸妈妈在家，他们说他在圣殿西街那里收车厂里面工作。我于是到了南街和圣殿西街的收车厂，门是开着的，但没人在这里，所以我周围望，但找不到人。于是我走到后面，那里有一个很旧式的收车槽，我望下面黑暗的地方，看到两只眼望着我。他说，主教你找到我了，我上来了。然后他就由收车槽上面走上来。我很开心地跟他谈了一阵，我说，理查，我们需要你。你对人有自己的一套。而我希望每个祭司都能够来聚会。你会不会来呢？他说，好了，我来了。 他真的来了。之后我去了传教，和太太在圣殿里面结婚，我们有五个好好的仔女，我们两个已经传了教，我做过两任的主教。由于孟宣会长为我所做一切，我的仔女非常敬爱他，我太太也非常敬爱他，他可能是我一生中得到最大的祝福之一。
我们真的很爱孟宣会长，没有其他人好像他这样。在去年十月的总会教育大会里面，孟宣会长说，我相信救主是在告诉我们，除非我们能无私地为人服务，否则人生几乎了无目的。只为自己活的人最后必枯萎凋零，远如行尸走肉一般，而无私为人服务的人反而会成长茁壮，远如救了自己一命。你是主的伟业当中的机长，你有一项特别的使命，要平安地回去，而且要带很多人和你一起。我要用一次个人的经验来结束，这个也是一个关于飞机的故事。在刚刚的11月9号，我太太海西和我一起坐飞机，从危地马拉市去到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我们要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所以我们必须要搭到在迈阿密的航机。我们一早上就离开危地马拉安提瓜市外的酒店，要坐朝头早8:55在去迈阿密的机。我们在危地马拉市搭车的时候，交通异常挤塞，我们担心赶不及去到机场，但是我们刚刚好赶得及上飞机。我们冲去入境处，跑去离境的闸口。在闸口，我们发现的飞机之前一晚由于恶劣的天气而延误，因为机师和机组人员一定要休息若干的时间，因此飞机在1.5小时之内都不可以起飞。由于这个的延误，我们很担心我们赶不及去到迈阿密，跟着之后转机。我们在1.5小时之后登机，但是当我们回去闸口的时候，又有人告诉我们知道驾驶舱的电子仪器发生故障，所以又再需要延误多40分钟。我深深地吸一口气，更加担心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可以赶得切搭接驳的飞机。在危地马拉去迈阿密的飞机飞得非常快，我们的接驳班机离开前30分钟我们就去到机场。30分钟看起来其实不是很够，但是我们都决定要试一试。我们有这么快跑得这么快，好好彩入境处没什么人。我们去到美国海关，心里面静静地祈求我们的行李不会被拣中去做抽样检查。我们的祈祷得到答复。当我看下机场的显示牌，我见到我们要坐那班飞机是在 D3 闸口。我们就跑去 D 号登机大堂，但遇到令人痛苦的保安检查程序，要除鞋、液体放入胶袋、手提电脑要拿出来。我心里面希望当我们行李通过扫描器的时候，显示器不会出现 beep beep 声。你们都试过这样的情况，我相信。完成保安检查之后，我们距离起飞的时间只有10分钟。我再看一下机场的显示牌，真的令我震惊。原来我看错了，我们的飞机不是在 D3 闸口，而是在 E3。我们去错了登机大堂。唉，我们唞不到气。飞机的门可能已经关了，而且我们还在几百码以外。我们都想过放弃，但是我和海西互相鼓励，再逼自己向终点推进。我们开始跑，手就拉住有辘的行李。当我们跑到去 E3 闸口那时，我们听到有人叫我们的名字。真是一个奇迹。闸口那道门还打开，我们赶得到。你们的灵性目标会有障碍、延误和机件故障，会有很多的错误。你可能会怀疑你会不会赶得到。不要气馁。当门打开，克服了障碍的时候，你会有得到希望和信心的时刻。继续坚持， 更加重要的是要相信基督，学习跟随他和他的先知，好像尼非这样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继续持守下去。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应许你有一日你会听到你的名，你会赶得到。我们的天父活着，我们是他的儿子和女儿，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他透过先知约瑟斯密复兴了他的福音，孟宣会长是他今日的先知。我祈求在你为灵性目标做准备的时候，天上预备好的祝福都会临到你们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